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0月31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说，与中国能合作就合作，该对抗就对抗。美国司法部周二发表声明说，中国情报人员与黑客和公司内部人士合谋侵入私人公司电脑系统，窃取商用客机使用的涡轮发动机数据。北京连线，美国强化对台关系，北京警告蔡英文政府不要挟洋自重。接下来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今天的话题是美国抵制上海进口博览会，特朗普习近平峰会还有戏吗？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日本宣布一个横跨太平洋的多边贸易协定将在今年年底正式生效。日本经济大臣茂木敏充星期三说，有11个国家参加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CPTPP 将在12月31号生效。当天早些时候，澳大利亚宣布已经完成本国对这一贸易协定的核准程序，并成为第6个完成这一程序的成员国。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前身呢，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也就是 TPP。在美国特朗普政府去年宣布退出 TPP 之后，其他11个国家在日本和澳大利亚的带领下，在今年3月签署了 CPTPP。由于不包括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国和中国，新版 TPP 的11个成员国涵盖5亿人口，经济总量占全球 GDP 的13%。美国司法部星期二发表声明说，中国情报人员与黑客和公司内部人员合谋侵入私人公司电脑系统，窃取商用客机使用的涡轮发动机数据。这是司法部自今年9月以来第3次对江苏国安厅的情报人员提出指控。司法部声明指控了中国江苏省国家安全厅情报人员扎荣、柴猛和其他同谋。声明说，中国情报人员和他们招募的黑客以及公司的内部人士多年来共谋窃取敏感的商业航空与技术数据。美国联邦检察官亚当·布雷弗曼说，这是中国国安局出于商业利益而非法协助窃取私人数据的又一例证。美国司法部负责国家安全的事务的助理部长德莫斯星期二说，这仅仅是个开始，我们将与联邦合作伙伴一道加倍努力保护美国的创造力和投资。中国河北省环境保护厅在星期三的声明中表示，鉴于预期的雾霾，该省要求10个城市发布2级污染警报，这是2个星期内河北省发布的第2次空气污染橙色警报。环保厅的声明说，这些城市呢将从10月31号下午6点开始，到11月5号实施紧急减霾措施。10个城市包括唐山，重要的钢铁企业唐山钢铁集团就在唐山。为了治理雾霾，中国关停了大量污染企业，实施交通管制，减少北方污染多地区的煤炭使用。不过，中国生态环境部上个星期警告说，经济增长放缓，使得雾霾治理更具有挑战性。在美中经济和军事关系均陷入紧张之际，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二在华盛顿说，对待中国，美国是能合作的时候合作，该对抗的时候对抗。他还证实，中国国防部部长魏凤和下周呢将来华盛顿继续就两军关系举行会谈。马蒂斯在美国和平研究所发表演讲时说，美国目前面临3种威胁：力量上的威胁、最紧迫的威胁和政治意愿上的威胁。他说，目前最强大的威胁来自俄罗斯，主要是俄罗斯的核力量。最紧迫的安全威胁有2个，一个是暴力恐怖分子，另外一个是朝鲜的核导弹项目。而中国的威胁是来自政治意愿上的威胁。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厉英杰星期三举行上任之后首次记者会，强调增进美台安全合作与改善台湾自我防卫能力是携手并进的。他说，我们有义务支持台湾维持充足的自我防卫能力以对抗胁迫，这是台湾关系法中的根本要素。厉英杰还指出， 美国对台政策从来没有改变。过去四十年来，台湾关系法与美中三个联合公报一直是美国一个中国政策的基础，这也指引着美国与台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厉英杰强调，美国反对片面改变现状的企图，并欢迎台海两岸努力进行减少冲突并改善关系的和平稳定对话。美国将持续与台湾合作，推动共享的民主价值，促进改善双方经济关系，并履行台湾关系法的承诺。厉英杰处长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今年八月份到任，这也是他外交生涯当中第三度派驻台湾。美中贸易战持续进行，美中两军关系低迷之际呢，台湾国防部副部长张冠群到美国出席美台国防工业会议，呼吁国际社会帮助提升台湾防卫能力。北京对这件事以及台湾即将举行的选举等一系列有关台海两岸关系的这个话题呢，做出了回应。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来了解相关的情况。叶冰，你好。
你好，许波。嗯，
对于台湾国防部副部长张冠群呢，在美国马里兰州举行的这个美台国防工业会议上发表讲话，北京是如何评论的？那么对于涉及美中台三边关系的其他事态发展，中国大陆方面有什么说法呢？叶冰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那么一起参加这次美台国防工业会议的呢，还有台湾的国安会副秘书长陈文正。那么这个台湾国防部副部长张冠群在会上表示呢，这是美台双方三年合作取得进展的最大一次。那么美国国防部亚太安全事务首席副助理部长海大卫在会上发表演说，他认为台湾的安全不能依赖北京的容忍，没有迹象显示北京打算放弃使用武力。那么海大卫对台湾提高国防预算表示肯定。台湾呢已经通过了明年的国防预算，创下十年来的新高。预计下一周呢，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将访问美国，与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会谈。台海局势可能是会谈的一个重要议题。两艘美国军舰最近呢，这个通过台湾海峡，那么中国外交部还有中国国防部都予以了回应。今天呢，在这个中国国台办这个举行的记者会上，发言人马晓光语气强硬，用了"挟洋自重"这个词。下面我们一起来听。
台湾问题事关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我们坚决反对美方与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军事联系，这个立场是一贯的也是明确的。那么这里呢？我还是要再次强调这个挟洋自重勾连外部势力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必将自食恶果。
那么即将到来的这个十一月呢，是一个热闹的选举季节。美国呢也将举行这个中期选举。十一月二十四号呢，台湾这个也在举行这个九合一的这个选举的竞选活动那么这个台湾各市县的选战呢，已经进入了白热化的状态。那么近来，美国指责中国大陆干预选举的报道很多。在台湾，有关中共干预台湾选情、给某些候选人政治现金的消息也见诸报端。对此呢，中国大陆的这个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称呢，大陆不干预台湾选举。那么他说，这些指控都是血口喷人、造谣污蔑。不过半岛电视台的调查报道节目披露，台湾遭到中共统战渗透的情况，包括大陆留学生在台搜集情报台湾亲共团体还有黑社会组织通过台商捐款接受政治现金等等。舆论方面中国大陆对台湾同样是步步紧逼。那么九月份呢，台湾这个日本大阪关西机场遭遇台风，大批游客被困。网络谣传中国先上车，这样的假新闻呢，导致一名台湾驻日本的外交官不堪重负自杀，引起了相当大的震动。
好的，那么美国五角大楼官员呢，在最近召开的一个美台国防会议上强调，说美国台湾关系法下的义务呢，是要确保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重要关键。美国加强与台湾合作，对于地区安全稳定意味着什么？台湾海峡两岸怎么样才能维持长久的和平，最终解决双方的这个争端？对这些问题，我们评论人士都有什么看法呢？叶冰。
不久前，美国副总统彭斯在美国的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关于对华政策的演说中呢，提到了中国挤压台湾国际空间，威胁台湾海峡的稳定，还提到了这个台湾对于民主的拥抱是所有华人为华人这个展示了一条更好的道路，旨在鼓励美国与台湾间的各层级互访的这个台湾旅行法呢，今年三月正式生效，引发中国大陆方面的强烈反应。那么中国军舰还有军机啊频繁的绕台飞行航行，引发了美国和台湾的警惕。政治活动人士时政评论人张向忠今天接受了我们的采访，他认为西方国家应该出售给台湾先进武器，提高台湾防卫能力。张向忠表示，如果中国大陆能够学习台湾先进的民主经验，那么两岸问题就可以得到和平解决。他还举例说，像国民党的蒋经国先生一样，开放党禁报禁，执行自由民主。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张向忠的评论。
最主要的一种防护，那其他的国家呀，来争取呢对中华民族的更多的援助，包括了就是说是高科技的 F-35 呢，那么更多的允许台湾使用。我想的话，这是整个国际社会对台湾最好的支持。那么来说呢，我们现在要统一的话，首先中共能够放下身段的把党给改了。你还是中国人，你可以像国民党的像那个蒋经国先生一样，那么来说我可以把这个国家这个实行自由民主啊，国民党还会存在。
预计今年年底美国还有一波对台湾的军售案。美军海军上将理查森在菲律宾表示将继续维护台湾海峡的航行自由。另外呢，被中国法院判处这个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这个判刑的台湾 NGO 工作者李明哲已经从湖南省益阳市赤山监狱秘密转移到了中国司法部直辖的河北淹城监狱，也就是这个中共前领导人薄熙来的这个妻子古开来关押的地方。徐波。
好的，我们感谢叶冰在北京的连线报道。好，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是今天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的话题是美国抵制上海进口博览会，特朗普习近平峰会还有戏吗？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
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中国宣布约150个国家和地区的政要、工商界人士以及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呢，将参加下周开幕的中国首届进口商品博览会。届时，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将宣布中国进一步开放的政策和措施。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派政府官员出席，标志着美中贸易战并无缓解迹象。扩展到其他领域的美中关系继续呈现紧张状态，给预定11月末举行的美中峰会蒙上了阴影。那么，美国持续施压，中国会不会被压垮？特朗普要求西方国家选边站队，北京能否突破封锁？美中关系全面恶化，特朗普习近平峰会还有戏吗？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就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北京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访谈的是独立时评人吴强博士。吴博士您好。
您好。
在纽约呢，通过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玉文。邓先生您好。好，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来参加讨论。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 首先我们来谈谈呢，这个下个星期在中国上海举办的这个中国进口博览会，中国呢说这是一个创举。我来请教北京的吴强博士，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博览会，北京为什么选在美中贸易战的这个关键时刻来举办这样一个博览会呢？吴博士。
好的，我们知道中国从1950年以后只有出口商品交易会在广州举行的，一直到现在是中国出口的一个主要阵地。那么现在这个上海的进口博览会实际上是2017年5月份习近平在一带一路论坛上提出来的，但是在今年上半年的中美贸易战开始之后，这个进口博览会的地位以及它的筹办的这种规格都被加速了，都被提高了，作为一个中国试图来表明以增加进口扩大开放的一种非常有象征性意义的一个经济活动，被提高到一个很高的位置。比如说今天在北京召开了一个中央的政治局会议，专门在谈这个进口博览会，把它抬到了一个政治高度来要求商务部、上海市政府要全力的办好。而且我们相信习近平可能会出席这次进口博览会，并且发表一个主题演讲来阐述他对中美贸易战的一个看法。我相信这次看法可能是有相当的指标意义，来决定未来的中共的四中全会、19届的四中全会以及未来习近平和川普的峰会的一些谈判的基调。
好的。那么刚才吴强博士提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这一次这个进博会的这个开幕式，并且要发表重要讲话。那么这个重要演讲它重要性呢在哪里呢？我来请教纽约的邓玉文先生啊，您觉得上海博览会啊这个对中国有多重要？习近平呢将有什么样的重大政策要宣布呢？
首先这个进口博览会我再补充一下，它是在今年那个习近平的那个博鳌亚洲论坛上宣布的11月这个中旬，所以说从这个时间点来说不一定是特意针对这种美中贸易战的，但是它确实是就是说表明就是说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举动，一个非常具有上进意义，就刚才吴强博士说的非常具有上进意义的一个举动。这个举动当然表明就是说在目前的这样一个贸易战的背景下，它的政治意味是很这个进一步加强了。那么如果假如说习近平肯定会参加这种这个进博会，而且因为有 十几个国家的元首要出席参加。那么是否在这个政博会上面发表就重大的政策宣示，表明讲这个，比如讲大家所期待的对进一步改革开放的这种这个一些具体的一个政策宣示呢？不是太清楚，因为毕竟这个是一个猜测的一个东西。但是从一般的常理来说，从中共就是高级官员最近一段时间不断放风，包括中共官媒一旦放风说中国进一步扩大开放，毛泽东意思上是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是应对中美贸易战在全社会达成的一个高度的共识。那么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呢，我想如果习近平要讲话的话，如果要进行政策宣示的话，他会就是说也一点也不奇怪。但是就是说这个政策宣示到什么程度，还是说在这个会议上宣示，还是在改革开放数十周年那个纪念大会上宣誓，或者说十一届、什么十九届四中全会上政策宣誓，我觉得这个可能要现在不好这个具体的这个猜测。
好的。那么据中国官媒透露呢，说目前已经有大约150个国家的政界和企业界人士啊，于上个月报名参加了这一次上海的进博会。那么中国呢称得到了世界主要国家的支持，但是也有媒体呢说中国得到的支持呢其实很有限。我首先来请教吴强博士啊，您如何评估这一次国际参与，您如何看待中国所说的这个国际上主要国家的这些支持呢？吴博士。
对，我们看主要国家支持，目前看参加这个进博会开幕式典礼的十几个国家元首，基本上是跟中国在“一带一路”有重大利益相关的一些国家，但确实不，基本上除了德国、巴西、加拿大这些国家以外，我们看主要的这三个参加国以外，他们基本上是没有这个跟中国有这个在贸易上面是排名前十名，或者说比较存在重要贸易关系的国家。换句话说，他们这些出席典礼的这些国家元首基本上只是政治上比较重要。第二个，在有28个国家馆里头，我们注意到虽然有德国、巴西这些国家参加，包括加拿大，但是跟中国有巨大贸易量的排名的前10、前5的，比如说像韩国、日本等等重要的贸易国家，却没有在中国设立。当然，美国既没有设立国家馆，也没有派出重量级的政客来参加。某种意义上讲，美国不参加这一次的进博会，很大程度上已经决定了这次进博会是一个相当政治上受打击的，或者说不够成功的一次博览会。那么在第三个层面上，我们看目前为止我们得到的消息，这次进博会进馆的都是以专业参观者，也就是实际上是以商业公司部门、政府机构的这些成员为主，并不欢迎上海市民以及全国各地的民间的小私人的这种民营经济和小的这种小微经济参加。换句话说，我们可以从参加者的一个严格控制的一种情况下，而且基本上是一个国有部门和一个国有经济等等等等严格控制的一个情况下，虽然有很大的规模，但是我相信这次进博会的很多的将来签单或者说这方面的一个成交，是在一个相当计划经济或者说是严格管控的一个结果。某种意义上讲，还是双边政府交易的一种方式。
好的，那么我来请教邓先生啊，美国这一次啊拒绝派政府官员参加，显然呢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那邓先生，您认为美国这样做出人意料吗？华盛顿这样做，他要传递什么样的信息呢？
美国不派政府官员参加，真的很好理解，因为在中美贸易战的背景下呢，美国认为就是说，我来参加你的，对吧？就相当于为你这个进博会进行一个背书啊。所以说，而且美国并不是说，如果说仅仅是因为进口能够解决 这个中美贸易战，那么在当第一轮、第二轮谈判的时候，中方承诺要扩大的700亿这个让美国采购，甚至说甚至上1000亿让美国采购的，那个时候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就也无需就是所以说，进博会。从美国的这个角度来说，他肯定是不会参加，因为这不仅是参加的，也表明我对这个中美贸易战我还有一个更大的要价。所以，那在这种情况下，那不参加也是表明一种政治态度，这是一个方面的问题。这个方面的，我想再补充一下，可能我得到的信息跟吴博士有些不一样，就是说，我看了一下，就是说这个包括就是国家馆了。除了美国，我总是看了一下，除了美国和日本没有吧，其他的国这个包括韩国，包括这个德国、法国什么什么都全有。当然他们国家领导人是不来参与的啊，这是肯定。但是这个国家馆是在进博会设立的。另外就是说，我觉得这个进个博览呢，最重要就是这个企业这个参与。尽管美国不参与，但是美国的企业会参与设立了一些机构，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看呢，这个进博会当然它能够起到多大的效果，最多要看它的这个签单数量啊才能评价啊。但是中国政府肯定是用这么一个东西来表明，我是进一步要改革扩大开放的，发出的是一个这么一个信号。
嗯，好的，那么现在有网评进来了，我给大家选读一些啊，然后我们请两位专家呢简单的回应一下我们网民的评论。首先是樊吴。他说，不管中共有多少恩惠，不管美国企业如何想赚钱，都不想去进博会捞一把，躲还来不及呢。中共若宣布进博会订单零关税，不如宣布美中贸易战举手投降。另外叫Storm Runner， 他说，这一波参加进博会的企业大部分都是之前没有入中共法眼的小公司，靠谱的大公司基本上都被中共玩坏玩烂了，跑都来不及，基本上不会再上这个血当了。另外，天安门上太阳落，他说，中国的进口博览会趁早别来，来了就是羊入虎口，没等展出的进口商品下架，淘宝的仿冒品就上架了。特朗普倒是应该来一趟，中国也仿冒一个特朗普，这样中国就没有满世界大撒币的一把手了，中国老百姓的日子就能过得好一点了。那么我们现在呢，这个我们的网民呢，对于这个进口博览会呢有各种各样的评论。我想我们请两位嘉宾呢再回应一下我们这个网友的评论，顺便呢再把你们对于这个上海博览会的观点再补充一下。我首先吴强博士。
对网民的这个心态其实很有意思，他们某种意义上讲代表了这个进博会他所无法呈现的真正的一面，就是中国消费者他们的地位、他们的主体性在哪里？这个可能才是进博会所遮蔽的东西。换句话说，无论中国派出的政府部门和企业，他们采购多少、采购什么，其实我们知道，最终是要由中国的消费者来买单、来决定他们的需要什么。所以我们看到这次进博会，它这基本上是一个 B2B 的这么一种模式。这种情况下，中国消费者，我们知道网民所反映的各种的言论，其实都代表中国消费者他们一种心态。这种心态实际上是一种被，我们说是一种消费，一种很不确定，被房地产、被过度的家庭贷款等等债务所压榨的一种很困难的局面，经济下行所感受到的一种困难的局面。这种情况下，我相信更多的中国政府要配合进博会真正要取得效果，比如说连续举办的话，那应该是在如何刺激和加强中国消费者的产权保护，它增强他们的一个有效需求方面来做文章。我相信这是一个主要的问题。
好的，那么纽约的邓宇文先生，您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我觉得就是说，从你们这个念的这几条网民的信息来看，我个人感觉到，从政治这个意识形态的这个角度，表达的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一种愤怒。当然就是说，他们得到的信息可能是不完全的，比如讲他说这个没有大企业来参与，我觉得虽然我也不知道是否有大企业来参与，对吧？但是从一般的常理来说，哦，一些大企业肯定是会来，不会错过这么一个机会的。所以说，但是他们这个网民的观点就是说，从刚才念的几条来看， 觉得就是说这么一个会议啊，还不如不办。当然他反映了就是在贸易战这么一个大背景下，中国过去这个长期的在这个对待这个民生这方面所欠缺的一点东西，
嗯，
但是更多的我们讲就是说他是对这个制度的不满，所以通过这个制度的不满要发现对这个表现的这个进博会的一个不满啊。
好的，那么呢下面我们就来看美中首脑会议，就是说在二十国集团上的美中啊，特朗普和习近平的这个峰会。那么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请两位嘉宾发表意见之前呢，我先给大家读一下网评。我们的网友们对这件事非常关注。首先，关于习特峰会或者特习峰会，我们看看，首先是李忠本，他说在严峻的对抗下，特习峰会估计没有戏。即使参会也是普通的形式，没有实际内容，因为根据钟摆定律，不摆到尽头很难收回。习近平最近的态势已经是错误不断，为了一尊有点不顾一切，完全失去了章法。中国要交给这样的病态领导把控，岂不哀哉？埃德温陈他说，习近平呢会寻求与特朗普总统见面，但不会给出具体的改革时间表。我估计美中领导人仍然会见面，但是双方不会达成实质性的协议。特朗普总统的关税制裁会如期到来，直到中共控制的中国发生内部动荡。另外 ,Thomas Wu, 他说特习会没戏。特朗普提前放出其余2700亿的威胁，这种情况下习家班子不可能拿出方案，破罐子破摔算了。最后孙波他说，我感觉中美元首会见面，但是不会有任何实质性的接触和结果，毕竟呢一切都是未知数，中共表面是死扛，但是私下里会做出让步。我给大家读了这些网评呢，就是说我们下面我们要讨论这个美中首脑峰会的时候呢，我们两位嘉宾在讨论过程中，我们希望呢我们嘉宾和听众观众以及网友们会有个互动。那么尽管美中首脑呢预定将在十月底二十国集团峰会上见面，美中贸易战却丝毫没有减弱的迹象。我们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说，如果美中谈不拢，他将对价值将近2700亿美元的这个中国商品呢加征关税。我首先来请教吴博士啊，有评论说这是要把这个贸易战打到底的这样一个节奏。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特朗普和习近平您认为还会见面吗？见面会有戏吗？
对，这个问题很好。其实在北京我们能感受到，在过去一个月到现在，对未来的这个见面是否见面以及谈什么，实际上北京是处于一种非常微妙的一个沉默，或者说一种尴尬的一种状态。显然中共高层并没有对这个事情达成一个共识，这个可能就是中方或者说未来的中美峰会所中国所面临的一个最不利的一个谈判的态势。因为我们知道，比如说川普他在此前，刚才您说的，媒体也都报道，川普说威胁，如果一旦谈崩，那么就要对另外2000多亿的进口，从中国进口物品要加征关税。那么昨天美中驻华大使馆也公布了一个最近对美国务卿蓬佩奥的一个访谈，在谈到美国的一个谈判的一个态势。特朗普是扮演一个 good cop， 扮演一个好警察的角色，而国务卿国防部长等等其他都是扮演一个坏警察的角色。这么中国话讲就是黑脸和红脸的一个角色轮换。但是中国的这么谈判这一方现在这种沉默造成的一种困难是，习近平自己在过去半年以来的贸易战当中，在国内的喊话，自己在扮演一个 bad cop， 在扮演一个唱黑脸的角色。这种情况下，说实话，跟美国的谈判真的是很难进行。他无法在特朗普，所谈的一种个人友谊的情况下，来展开一个谈判。这种谈判相当的不对等。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美国的谈判或者说美国外交是相当善于谈判，和这个跟欧洲人是有区别。欧洲人是不断的在谈判，而美国人是 一旦对方措施谈判，美国人就不再继续谈判了。换句话说，中方是否能够真正的意识到美国传统外交谈判的这么一个特点，抓住这一次 G20 峰会习特会的这么一个机会，进行一个扭转性的一次谈判。我相信中方对于美国外交，对于特朗普的外交，可能并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所以在未来一个月，我们还要继续来观察，比如说在四中全会，或者说四中全会是否能够召开，本身都存在疑问。所以我们未来一个月要继续观察这个问题，现在还很难判断。
好的，那么我来继续请教邓宇文先生啊。也有评论认为呢，说这是特朗普的极限施压战略，什么呢？就是要再加税，然后呢抵制中国的这个上海进博会啊，他们把这个都说成是特朗普总统的叫极限施压战略，他还是要见习近平，但是他希望呢见到一个愿意屈服让步的中国领导人。邓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特朗普的极限施压战略，我一个月前我就写文专门写文章举出了这一点，他在跟中国的贸易谈判跟金正恩的那个朝俄谈判采取的策略是一个路子，就是这种极限施压，在极限施压的情况下让你让步。但是具体到这个施特会，我个人保持一个乐观，我觉得一定会进行的。特朗普虽然说这样，说十月份加进这个一下子2700，但是他前面还说了一句话，大家都把他忘了，就是说他对这次谈判，就是说达成协议一个很棒的协议，很乐观，大家这个媒体都不注意，只注意他其他的话。另外就是说，关于这个特朗普的这个就是说美国政府宣布说要对加进余下的这个2700亿的这个关税的事啊，中国外交部有个回应是在美中这个首脑贸易这个十一月，就是说这个结束才围着结束在谈判的过程中，也就是说外交部的这个回应其实在间接承认习近平十一月要见特朗普的。这个外交部的这个发言人的这个讲话，外界也都没注意，也因为就是中国政府没表态，其实这就是一个表态，已经做成了这么一个表态。包括这个我们讲刘鹤前面这个接受三大央媒采访的，就是说这个中美第三季的这个结束，包括这个前面这个前不久报道的这个美国那个负责谈判的这个从蒙古然后经过中国跟中国官员有关官员接触，这都是在协调谈判。因为这个还好理解，如果说这个十一月这个 G20 会议如果他们两个人要接触的话，肯定是要拉就这个双方之间都要拉就对方的筹码、对方的要价、对方的条件。如果没有就是说不达成一个什么协议，如果这个协议我们先不管是一个什么样的协议，如果不达成一个什么协议或者一个共识，那么双方之间谈还不见还不如不见呢。因为如果见的话仅仅是吵一架的话，对对方的感觉会更加恶劣。所以说那么要见的话，就双方之间肯定是有准备，包括中方也会做出我认为会做出较大程度的退让，美国可能适当的也会多出一点退让，这样的话双方才能达成一个这个共识也好，协议也好。所以我个人认为对十一月这两国首脑的会见，我个人抱着一个比较乐观的态度。
好的，那么我们听听网友啊，网友朋友们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 CH 王 GXF 啊，这名很长，他说呢，最近将召开的四中全会估计会确定今后一段时间的方针路线政策，那么具体到特席会，我的预测是会见面但不会有实质进展，中共要到年底经济工作会议之后才可能有比较明确的相应政策。特席见不见面无所谓，即使不见面也会在深化改革开放的借口下接受美方的压力。另外是金刚吴，他说特席在 G20 上会不会见面还不一定，中共不让步，见了面也不会有什么结果，不管美国怎么施压，只要中共的主要官员特别是习近平没有感受到实际压力，哪怕是中国出现了人道主义灾难，北京方面也会宣布自己是赢家，北京是不可能突破所谓封锁的，只要美国不松口，其他民主国家岂敢明目张胆的和中共苟合呢？刚才邓宇文先生呢，他提到了这个极限施压的这个政策， 也就是美国特朗普的一个战略。下面我们就要花点时间来谈谈特朗普的这个策略，极限施压。我来请教吴博士啊，以目前中国所承受的这个政治、经济、社会，还有以及心理方面的压力来判断呢，您觉得北京会不会很快就在美国的压力下屈服呢？
中国自己目前对贸易战的相持或者说持久战，实际上是有一个明确的一个看法的，是准备进行一个持久的一个贸易战。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官方宣传以及内部的准备，实际上是体现为一种外松内紧的态势。实际上，国内经济的下行，国内社会矛盾的激化都非常的紧张，非常的厉害。这个我相信说，国内经济及国内的社会稳定，实际上是中美贸易战当中中国最为忌惮的问题。而对于外部的比如说美国与多个国家的双边协议，包括各种排斥第三方、排斥第三国的这么一个协定，针对中国的毒丸，我相信，长远来说，对中国以及对整个世界贸易格局都是一个另起炉灶式的做法。中国目前并没有一个充分的能够跟它相对抗的一种方式。虽然"一带一路"本身就是一种对抗性的一种态势，但是真正形成一个长远的一个世界一分为二，或者说中国选择加入或者不加入，或者怎么样来破解，这个都是一个长远的问题。我相信中国内部经济的内部社会的一个安定稳定，才是中美贸易战以及中国高层目前最为紧张的一个问题。那么只要这些外部的这些环境压力继续下去，保持下去，我相信中国决定让步或者决定不让步，都在于内部的情况的稳定。
好的，那么邓先生，请您发表您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就是说习近平他会不会屈服于特朗普的压力，在下个月，也其实就是这个月了啊，这个美中峰会上低头呢？
这样的，这个屈服不屈服压力，我觉得就看这个就是说，至少是到目前为止，它有两方面，就是说美中贸易战对中国经济所造成的这种困难的程度的判断。
嗯，
恰恰是在今天中央经济局召开了一个会议，这个会议我觉得就是值得关注的是有两点。第一点就是说的是前三季度说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包括制造业投资回升到近年较高水平，进出口较快增长，利用外资稳步扩大。从这个来说，包括从这个前不久海关对第三季度的这个进出口情况的来看说，就是贸易战对中国经济至少到目前为止影响不是很大，不是很大，就是不是外界预期的那么大，这是一个方面。是据的跟这个这次进出会议的这个信息也是比较吻合的。第二个方面就是说，这次进出会议也算是造成了一部分企业经营困难，长期经营的风险有所暴露，也就是说内部也感觉到了压力。所以他我们讲七月份的进局会议也提出了六个稳，什么稳这个就业、稳金融等等，稳外贸、稳外租等等。但是嘛，接着进局会议又继续强调这个六个稳，并且把稳就业放在前头。也得看稳就业谁来解决就业问题，当然是民营企业。当然这就是跟前一阶段的是大社会主讨论的民营企业是否退场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所以说这个进出会议也专门研究了这个民营企业，那么要加大对民营企业的扶持力度。换言之，这个贸易战对民营企业冲击的很大啊，也就是说冲击的非常。这里面还有六稳，还特别提到了这个稳资本市场、这个稳预期这两点。我们都知道，这个股市最近这个跌的，中国股市跌的非常狠，所以说这必须把这个股市的资本市场的问题解决。资本市场的问题其实就是这个预期的问题，所以要把这个预期解决好。预期，所谓预期，也就是说现在可能经济情况还好，但是我预期背后会坏，这就是。这样的话，这个人生的预期，包括它会导致这个市场预期的变化，市场预期的变化导致社会预期的变化，所以因此它必须解决这个预期的问题。换言之，中美贸易战对中国目前的状况有 我看了一些这个学者有两种看法，一种就是说很悲观啊，就是这个把中国经济可能打得稀里哗啦了；另外一种是说造成的危机还不是很大。但是我想呢，这两点可能这个实际情况就是在这两点之间的这两，因为这种中美贸易战恰恰碰到的中国经济本来就是很困难的时候，那这样的话，尽管你现在的造成的实际状况不是很严重，但是因为预期不好的话呢，它会产生气场，会产生这个预期会在气场进行投射，这样的话反映出来的状况可能比感受到的状况更这个实际的状况更恶劣。因此我觉得就是说，在这么一种状况下，如果十一月的时辰会见面的话，所以我刚才讲了会做出一个较大程度的让步，但是川普的传播要价估计是不会达到的。
好的，那么现在我再来读网评。川长他说，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这两位不再是朋友的大国元首将于十一月底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的 G20 峰会中会晤。这次特席会的影响呢，对两国紧张关系究竟会转趋缓和或继续扩大分歧，甚至分道扬镳、对抗升高，至为关键。如果特席二人缺乏互信，见了也是白见，谈了也是白谈，签了也是白签，他说相见不如不见。另外一位 WFWFWF 啊，他的观点很特别，他说别把美国神话，自己奴化。美国这几十年呢，是靠吸全世界人民的血活着，一旦把石油美元打败，美国就会立刻破产。我们最后这位网友呢，他提出一个论点，就是不要光强调中国的压力，美国呢，他认为也有压力，所以呢，特朗普手中的牌也不像很多人想象的那样多。那么我们请两位嘉宾呢，就这个问题发表一下看法好吗？首先是吴强博士。
是的，中国在过去半年对中美贸易战的一个决策，有一种意见，就是一直是期待美国的中期选举能够使美国的政局发生一些变化。我们也知道这种期待、这种政治判断其实是相当可笑的。我个人并不认为这种判断是有助于中国未来能够掌握主动权。但是中国目前的一个经济民族主义的一个高涨，包括习近平本人一直在各种场合是持一种非常坚定的一个经济民族主义的一个论调。这种论调其实对于他未来的让步，对于他未来的一个考虑怎么样子来，就像今天政局会议所决定的怎么样保证六稳的这么一种情况下，其实是有一个距离，很难来调整它的身段。所以这种情况下，我相信中国的这个机制、中国的决策体制，它是有一些僵硬的成分，有一些体制上的僵硬在里头。它最后它会对自己造成很多麻烦。这种情况下，我们也看到过去一月，包括刘鹤副总理等等在内，很多高层以及党内的元老都出来为改革开放站台来发声。所以我们相信，对未来的一个贸易战的一个走向，其实是跟中共党内政治对时局的判断、中共党内政治对中美关系的判断是有关。就像我刚才所谈的，内部的稳定、社会和经济的稳定是一，是其一，其二是中共党内高层的各种不同的声音能否浮上台面。我相信在未来一个月，在中美峰会之前的一个月，内部中国内部的这个声音才是一个最值得观察的，而美方的各种情况的话，包括中间选举什么，可能并不重。
好的，那么邓宇文先生，您在这个问题上有什么补充？您就也就是说，美国特朗普总统他手里的筹码究竟有多大呢？
当然，这个美国有自身的一些弱点，比如讲以股市为例，这个股市在中国经济中，虽然跌得那么哗啦的话， 但是因为股市在高层来说，从来就不是占有很重要的位置，所以说前期股市跌得很狠的，这个与中国政府不重视股市有很大的关系。但是对于美国不一样，美国股市资本市场在美国经济中它的这个重要性比中国股市的中国经济中的重要性大得多。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美国股市近期的一个下跌的幅度也是非常狠的啊。这其实反映了就是至少美国投资者资本市场对未来的这个中美贸易战进一步扩大的担忧，这种担忧对美国经济的一种压力，包括这个美国通胀的一种压力。我想呢，就是说从川普这个在对美国股市的反应来看，以及对美联储主席的这个不好的态度来看，他其实也是想担忧这一点。因此来说，这其实也就是说为什么我觉得就我对这个斯德菲比的乐观的一个因素，也就是说在美国这个特朗普意识到这么一个问题的情况下，他其实实际上他虽然会高调的是说我要怎么怎么样，那其实可以把它看作为就是说在斯德菲见面之前的那种要价，这种故意把这个筹码抬得高高的，但实际上的仅仅要的话，那他可能是降低这样一个筹码的一个东西。
嗯，好的。那么下面呢，我们回到这个美国极限压力这个问题上。美国这个极限压力呢，实际还应该包括它要联合北美、欧洲、日本等国家和地区来共同向中国施压。我来首先请教吴博士啊，您如何看待特朗普总统的所谓独完战略，联合啊施压中国的这一个统一战线，这样一个策略能成功吗？
我相信比如说以最近美加签署的这么一个自由贸易协定来说，它对第三方的一个条款对中国是相当致命性的。但是欧洲在这个问题上实际上是一个相当犹豫、相当机会主义的一个角色。中国也都在尽力的争取欧洲方面的一个中立，但是我说美国的目前的政治策略，从长远来说对中国是非常致命和有效的，但是短期来看它的威胁还很难体现出来。那么中方也许会暂时的搁置这些问题，是采取更多技术性的以及所谓采取这种声东击西的方式，更多的用一些一带一路，用其他的这些没有发力点的方式，用一种虚的方式来对付。换句话说，中国手上的牌其实很有限，并不多。在美国这种强大压力下，既必须就范，但是呢，中国强硬的一个经济民族主义政策又让它难以就范。所以中国目前的政治实际上是处于一个很尴尬的境地当中。我刚才反复讲，在北京我们能够感受到这种政治决策处于一种尴尬当中，那么未来中国的选择也是处于一种尴尬当中，是进不能进，退不能退，非常像清朝末期或者说晚清以来中国的很多的政策，就是不战不和不降这么一种三不主义。中国目前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处于这么一个不战不和不降的一种状态当中。
好的，那么我来请教邓宇文先生啊，前不久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与中国改善关系，给美国这个就是要联合啊建立啊反对中国贸易行为统一战线的这样一个战略呢，投下了一个很不确定的这样一个阴影。我来请教邓先生，北京会不会像当年六四以后率先从日本那里打开缺口，从而一举打破西方的封锁呢？这一次能不能做到这一点？
首先这个问题我觉得就是西方会不会封锁的问题。虽然说这个美国跟墨西哥跟加拿大这个签订的贸易协议有一个独完的这么一个东西，但是我们后来也看到加拿大的这个总理紧接着跟中国来说，我们尽量跟中国也达成贸易协议啊。也就是说无论是说加拿大也好跟其他的也判在判断这个问题上，我们觉得一定要看的就是他们是在他们国家的利益考量上，不是说以美国的利益为首先考量的。换言之就是说，比如加拿大也好或者其他的国家也好，如果说你要我不卖东西给中国，那他要考量就是说你美国买的东西是不是能够就是说我不卖 产品跟中国所到期的，就是价格是要双等的，就是说，这时候你美国买卖的这个，我卖给美国的东西比卖给中国的东西还多，那么我可能会，就是说会答应美国的要求，否则的话，那可能会完全满足美国的要求。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个人认为美国的这个独裁战略这个很难成功。关键的因素是中国市场太大的问题啊。我曾经讲过，一个中国的市场的问题，这个太大；一个是中国的这个产业链条比较完备，一个是中国的这个基础设施，也是比较完备的。包括中国劳动力的这个，也相对来说，在与其他国家来说也是比较这个素质比较高的。这四条要求了，很难就是说使美国在中美贸易战制度上，让他对待这个经济恩类啊，那个很快达到满足美国的要求，这也是中国迄今到现在为止能够一起抗衡美国的这么一个因素。一具体到这个日本这个事情呢，我们知道中日两国其实都是一个某种意义上是日本其实比中国更是一个外向性的国家。那么就是说，包括日本也好，包括韩国也好，都对中国的贸易体量都是非常大的。就也就是说，要美国是吧？美国压日本，或者美国压韩国，要它完全中断跟中国的贸易，那是根本不可想象的。因为比如讲，我们讲日本这个每年这个跟中国的贸易是3000多亿美元，那你是要美国日本不跟中国发展，但是美国在每日贸易的基础上再加一个3000多亿，不可能的东西。同样到韩国也不一样。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不用太担心美国的这个独裁战略。另外一方面，中国可能也会加强，包括中国甚至会加强跟其他国家的自贸协定、双边自贸协定，包括区域自贸协定等等。它因为感觉到这个所独裁的危险了，因为虽然是不可能发挥作用，但是也会感觉到这个危险。这个危险呢，就会促使中国政府进一步就是加快双边自贸协定以及区域自贸协定这个谈判。这个方面，中国政府它可能会从那个方面进一步化解这样一个威胁。
嗯，好的，那么现在时间剩下不多了，我们谈最后一个问题啊。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中美啊，这个最近美中关系呈现全面这个恶化状态。我们分析原因呢，有人说是贸易战是主因，其他政治啊、军事啊、外交关系的交恶只是特朗普的一个手段，是在贸易方面要向中国施压的一个筹码。但是另一种观点认为呢，说美国对中国政策发生根本性变化，这是美中全面交恶的一个主因。贸易战呢，仅仅是在经贸方面的一个反应。我们现在每个嘉宾有一分钟，来发表一下看法，做个结论。首先，吴强博士。
我个人观察以及我相信，无论是川普还是华盛顿的智库以及两党有关的政策，对中国的认识的变化，以及川普单纯出于经济原因采取贸易战，这两条线的平行一直在进行，只不过现在贸易战随着贸易战加剧，这两条线汇合起来形成一股强大的一个力量，这个力量所以将贸易战加入了许多贸易之外的制度、文化、人权等等的这种政治性和制度性的因素，变成一种全面的较量。
好的，
全面较量在未来会持续下去，哪怕贸易战结束。
好的，邓先生。
这肯定是一个全面关系的一个调整，不单单是贸易战的问题。但是这个从川普来看，他目前这个优先关注的是贸易战。比如说这个贸易战问题的解决的话，其他方面的问题，特别是台湾问题，包括南海问题，我觉得还会随时所浮现出来的。
好，那么下面呢，时间剩下不到半分钟了，我给大家念，只能念一个网评了，来结束我们的讨论。叫 STJY007。他说特朗普的策略啊是不断加码，直到中共感受到压力做出让步，所以特席会不是很重要，毕竟包着有肉啊不在褶上，中共实质性的让步才是关键。好，今天啊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播出网友做出的这个所有评论并回答网友们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吴强博士和邓宇文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要关注热点话题，全球采花，中国酿蜜，解放军在西方取经还是窃密。好，首先我们来 啊，欢迎我们收听收看，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